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Part 1, Session 15. 再次救赎启恩第一部分第十五讲。 我们来到第三章了。 Chapter 3, The Perfection of the Atonement. 第三章,赎罪的完全,就是基督赎罪大功是如何的完美。 从不同角度来看，基督赎罪大功的完美。顺便一说，这个atonement这个字呢，是客观的，是指基督赎罪的大功，或者是说他所完成的那个赎罪的效果。原著英文是51到58页，赎罪的完美。 在基督新教 Protestant， 我们基督教的神学争论呢，基督赎罪大功的这方面的特点呢，是特别针对罗马天主教的信念的，后者罗马天主教相信呢。 基督所成全的赎罪或者补罪工作 satisfaction， 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那个补偿，而基督所成就的补罪的工作呢，并没有除去一种的必须性，就是信众信徒呢还需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做补罪的功夫的。 In Protestant polemics, this feature of the atoning work of Christ has been oriented against the Romish tenet that the work of satisfaction accomplished by Christ does not relieve the faithful of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satisfaction for sins which they have committed. 就是信徒呢，还是要为自己的罪做某一方面的补偿、补罪的功夫的。 According to Romish theology, 根据罗马天主教的神学, all past sins, both as respects their eternal and temporal punishment, are blotted out in baptism, and also the eternal punishment of the future sins of the faithful.
在这里我先做一些解释，我们才做翻译。 罪有永恒的惩罚，还有今生的惩罚，两种的惩罚的。在这里呢，又分洗礼之前所犯的罪和洗礼之后所犯的罪，这些都是我们基督教认为不是符合圣经一些的分辨。好，我们来看啊，All past sins， 所有信徒所犯的罪。 不论是关乎他们永恒的惩罚，或者今生的惩罚，都在洗礼，透过洗礼除去了，涂抹了。All past sins are blotted out. 所以信徒们，特别是婴孩接受天主教的婴孩洗礼的时候呢，他以前所犯的罪。 免受永恒的惩罚，也免受今生的惩罚。And also the eternal punishment of the future sins of the faithful. 那还有将来的，就是说受洗之后所犯的罪，受洗之后所犯的罪呢，永恒的惩罚也是除掉了。 But for the temporal punishment of post-baptismal sins, the faithful must make satisfaction either in this life or in purgatory.
但是洗礼之后所犯的罪，今生该受的惩罚呢？关于这方面呢，
信众们、信徒们呢，就必须在今生或者是在炼狱那里做补罪的功夫。那当然我们基督教是不相信有炼狱的。再来一次哈，洗礼之前所犯的罪，洗礼本身就除去将来永恒的惩罚，也除去今生当中的惩罚。但洗礼之后所犯的罪，洗礼本身是处理掉永恒的惩罚的，但是今生的惩罚怎么处理呢？啊，这个信徒呢就必须补罪了，不论是在今生补或者补不完的话呢，到死之后在炼狱里面去补罪。 In opposition to every such notion of human satisfaction, Protestants rightly contend, 基督教是完全反对任何一点点人可以做补罪功夫的概念的。所以宗教改革的基督新教他们争辩的立场乃是说 Protestant 也这个也是正确的啊的争辩。The satisfaction of Christ is the only satisfaction for sin. 基督补罪的功夫是唯一补罪的功夫。And it is so perfect and final. 基督的补罪大功是那么的完全，那么的最后，那么的终极。That it leaves no penal liability for any sin of the believer. 以至于呢，信徒再没有要为自己的罪面对惩罚的债务了。No penal liability, 没有惩罚上的债务。It is true that in this life, believers are chastised for their sins. 没有错，在今生呢，信徒还要面对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管教，甚至不责备。And such chastisement is corrective and sanctifying. 这种的管教是上帝要教育或者是纠正我们，也是上帝使我们成圣的工作。Hebrews 12:11, it yields the peaceabl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to them who are exercised thereby.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人的，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呢，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And this chastisement is painful. 上帝这种的管教是痛苦的。But to approximate chastisement to satisfaction for sin, 但是假如说管教就近乎或者等于为罪做补偿的话呢， is to impinge not only on the perfection of Christ's work, 不单单消减了基督赎罪大功那个完全， but also impinge upon the nature of Christ's satisfaction, 而且呢是影响到我们对基督补罪功夫的本质的认识。 Romans 8:1,There is therefore now no condemnation to them who are in Christ Jesus.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没有定罪了。No condemnation. There must not be any abatement of the Protestant polemic against this perversion of the gospel of Christ. 面对着这种对基督的福音的扭曲，基督教的争辩，基督教反对这种的扭曲的争辩呢，一点不可以减轻。If we once allow the notion of human satisfaction to intrude itself in our construction of justification or sanctification, then we have polluted the river, the streams whereof make glad the city of God. 我们一旦在我们对称义或者成圣的解释上，假如一旦呢，就让任何一点点的人可以补罪的概念插进去我们的称义和成圣观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污染了那个使上帝的成快乐的河流的活水。And the gravest perversion that it entails is. 而这里所牵涉到的最严重的扭曲是什么呢？
Is that it robs the Redeemer of the glory of his once for all accomplishment.
乃是说呢，他抢夺了救赎主的荣耀，因为他一次过成就的救恩，那个荣耀人的补罪功夫抢夺了。
He by himself purged our sins.
是他自己，他靠自己洗净了我们的罪。
And sat down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majesty on high.
然后呢，就坐在至高全能者的右边。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Refer to Hebrew chapter 1 verse 3. The situation, however,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in reference to debate upon the subject of atonement requires us to take into account other ways in which the doctrine of the perfection of atonement has been prejudiced,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subsume under this caption other features of the finished work of Christ.
但是当我们为赎罪论争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在一种的神学上的情况，就使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基督赎罪的完美完全这个教义在哪些其他方面也是受到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在讨论这个赎罪的完美性这个大题目之下呢，还要考虑到基督一次完成的大功还有其他方面的特点到。
Well, the rest of the chapter deals with, number one, the historic objectivity of the atonement. Number two, the finality of the atonement. Number three, the uniqueness of the atonement. And number four, the intrinsic efficacy of the atonement.
这里第三章余下的篇幅去处理第一，基督赎罪大功历史上的客观性。第二，基督赎罪大功它的最后这个至终性。第三，基督赎罪大功的独特性，最后基督赎罪大功本质上的大能有效性 efficacy.
Number one, the historic objectivity.
第一，基督赎罪大功历史上的客观性。
In the atonement, something was accomplished once for all, without any participation or contribution on our part.
当基督成就了救赎大功的时候呢，他一次过成就了一件事，是没有任何我们这方面的参与或者贡献的。
A work was perfected.
这件的救赎大功已经完全了，成全了，
which antedates any and every recognition or response on the part of those who are its beneficiaries.
这个已经成全的大功呢，是在那些受惠者他意识到承认到这个完全的大功或者向这个大功回应都更早啊。就是说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完全的大功，是在任何人发现到或者回应这个大功之前的。
Any curtailing of this fact
在任何方面若消减了这个事实，
in the interest of what is supposed to be a more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r in the interest of interpreting the atonement in terms of the ethical effects it is calculated to produce in us, is to eviscerate the truth of the atonement.
不论是因为想要用一个更加伦理的角度去解释基督赎罪大功，或者呢是为了要透过基督赎罪大功上帝想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成就的道德方面的果效，所以不论是基督大功的伦理上的本质或者伦理上的效果，从这些两个角度去解释救赎大功，不论是为了什么缘故，任何削减了基督赎罪大功在历史上的客观性呢，就是切除了赎罪的真实性。
It is to eviscerate the truth of the atonement.
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伦理的 的解释呢？其实这个在我们今天福音派很流行的，就是基督赎罪的大功就是彰显他的爱，这叫做伦理的的解释，或者基督大功就是要我们爱他，用爱来回应，这叫做基督赎罪大功所产生的所谓伦理道德上，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的一个果效，这些都是要切除基督赎罪的真理的一些的伎俩。The atonement is objective to us。基督的赎罪大功对我们来说是客观的 ，performed independently of us， 是跟我们独立的成就的，就是基督不靠我们也不是跟我们相互有关这样子来完成赎罪大功的。And the subjective effects that accrue from it presuppose its accomplishment。基督赎罪大功在我们身上所产生任何的主观的心中的果效，我们爱他了等等呢，都是事先有了他成就的这个大功这个前提的。他成就实际上赎罪大功是前提，以至于我们有可能体会他的爱或者用爱来回应。The subjective effects exerted in our understanding and will can follow only as we recognize by faith the meaning of the objective fact。 我们必须先借着信心承认理解这个客观事实的意义，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他的十字架是挽回祭，是献祭，是救赎，是买赎的赎金等等，是上帝与我们和好的方法等等。除非我们了解，透过信心明白这个赎罪是客观的，的客观的意义，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的理解和在我们的意志里面产生任何主观的果效，这主观的果效当然就是信心、爱心等等。我们必须先明白基督赎罪的客观的意义献祭、挽回祭、上帝与我们和好、赎罪、买赎等等，才有可能产生信心和爱心。There is another implication of its historic objectivity that needs to be stressed。我们还必须强调基督赎罪工作的历史客观性，另外一方面的含义。It is the strictly historical character of that which was accomplished。那是说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呢，它是严格上是在历史上所发生的。The atonement is not supra-historical, nor is it contemporary。 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基督赎罪大功是在超越历史的层面成就的，或者说今天还是在成就的。那什么叫超越历史呢？这个特别是针对巴特的新正统的神学，认为基督的赎罪大功呢，在一个时空以外，另外一个 history 另外一个比 history 更另类的一个的 geschichte 一种的摸不到的所谓历史的层面成就的。不是的，基督就是在时间空间里面在十字架上死的，也不是说今天基督继续的钉十字架，继续的做赎罪的功夫，不对的。Now it is indeed true that the person who atoned for sin is above history as regards his deity and eternal sonship。 不错，那位赎罪的耶稣基督，那位赎罪的位格，他是神，他是在永恒里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是在历史以上的。 As such he is eternal， 作为神，作为神的儿子，他是永恒的。 And transcends all the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 of time， 他就是基督呢，是超越任何时间上的限制条件或者是处境。He is with the Father and Spirit, the God of history。 圣子与圣父圣灵一起乃是历史的上帝。 It is also true that as the incarnate Son exalted the right hand of God, He is in a true sense contemporary。 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不错的，就是说身为 道成肉身的圣子，他已经被荣耀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活的，是他今天是我们的救主、赎罪主。He ever lives, 他永远活着。And as the living one who was dead but is alive again, 身为那位活的救主，曾经死，已经复活，永远活着。He is the ever present and ever active, the ever present and ever active embodiment of the efficacy, virtue and power accruing from the atonement. 他既然是永远活着的，他就是这个赎罪大功所带来的有效性、大能和全能的表彰，或者是化身 embodiment。他就是每一秒钟都象征着啊赎罪的有效功能和大能。But the atonement was made in human nature. 但是基督赎罪的大功是按照他的人性所成就的。And at a particular season in the past and finished calendar events, 是在过去的已经过了历史的一某一刻某一件事情成就的。简单的说，基督是2000年前在哥哥他上山上在某一天死的，在某一天复活的。Could anything point up the truth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more clearly than the word of the apostle? 没有任何人的话可以与保罗使徒的话相比，他讲的不能够再清楚了，就指出这一点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五节 Galatians 4:4-5 When the fullness of the time was come, God sent forth his son, made of a womanmade under law, to redeem them that were under the law. 加拉太书第四章从第四节开始，极致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Whether we interpret the fullness of time as the full measure of the time appointed by God, the period that had to run its course before God sent forth His Son, or as the time which consummates time and gives time its complement. 时候满足这几个字，不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去理解，譬如说，是指上帝所指定的时间完全满足了，也就是说呢，上帝所指定的救赎计划的整个的过程呢，已经到了他差遣的儿子来这个时刻，是这个意思呢？还是说时候满足的意思是说时间本身 time 本身就已经满了啊？所以呢，时间的意义已经达到啊完全的意义，不论是用哪一个角度来理解，极致时候满足。We must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ime for that mission, which is registered in and signaled by the incarnation of the Son of God. 我们必须要承认，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所记录的、所表明的，乃是他的使命是有着这个时间的，他的使命是在时间上所成全的。这个是很重要 significance of time 基督赎罪使命时间是很重要的 The incarnation occurred at a specific point marked by the arrival of the fullness of time 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是在时间某一刻发生的这一刻的标志就是时间的满足来到了 arrival of the fullness of time. It did not occur before then, 不是在这个时候之前发生的。And though the incarnate state is abiding, the incarnation did not occur again. 虽然基督道成肉身，神人二性，这个神人二性的状态，今天仍然是永存的。但是呢，基督的道成肉身不会再一次发生。让我解释一下啊。 基督或者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在2000年前发生的。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子在受满足的时候取了人性，就成为神人二性的基督。这神人二性的基督活了33年，这神人二性的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神人二性的基督从死里复活，神人二性的基督升天，一直到神人二性的基督有一天会再来。 The incarnate state is abiding， 所以这个基督的道成肉身神人二性这个状态是永存的，自从2000年前。但是 the incarnation did not occur again， 那道成肉身这个事实呢不会再第二次发生的。 History with its fixed appointments and well-defined periods has significance in a drama of divine accomplishment。 当上帝成就他整个救赎的计划，他整个的奇妙的戏剧性的救赎计划的时候，历史是重要的。历史有一些上帝所指定的日子，有上帝自己所画好的不同的时期或者阶段的。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ing and locating of events in time cannot be erased。 我们人不可能擦除在时间上所发生的事，这些都是在历史上，这个在历史上这个特征，也就是在历史上可以找得到的，在时间上找得到这些特征的，人是不可能擦除的。 Nor the significance underestimated， 人也不可能低估上帝在历史上成就的事情的重要性的，不可能低估的。我们尝试去低估，但是也不可能做得到。And what is true of the event of the incarnation is true also of the redemption wrought。 那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讲的是基督道成肉身是在死后满足的时候，他说道成肉身是如此，就是说是在时间上发生的。基督赎罪大功就是他的死跟复活，他所成就的救赎也是一样的，也是在时间上发生的，是在某一刻发生的，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发生的。 Both are historically located， 基督道成肉身和赎罪大功都是发生在时间的某一点上。 And neither or neither is suprahistorical， 他的道成肉身跟他的救赎大功不是所谓超历史的，好像巴特的新政府一样。Or contemporary， 也不能说基督今天继续的道成肉身，基督今天继续的成就救赎。那后者呢，特别是针对罗马天主教，因为每一次神父举行弥撒的时候，基督是再一次的被献上给父神作为赎罪祭的。